喺度见翻大家好开心吓，足足有半年咧冇上嚟同大家分享信息。每次翻到嚟咧，弟兄姊妹咧都有好多好多嘅问候，我都唔能够逐一嘅去同佢哋讲咁多。今日借呢个机会咧，讲一讲我少少嘅情况啦。咁啊，三月入医院做一个嘅肺嘅手术啦。咁啊，因为有三个地方有啲肿瘤。咁就切咗个肺中叶啦，咁跟住就有两个地方就切咗啦，咁啊剩翻一个地方，医生话咧就暂时做唔到住咁样，咁啊所以咧应该要共存先吓，咁嗰两个切出嚟嘅咧都系恶性嘅，咁所以咧都要监察住啦，咁啊喺八月咧尾咧我都会要去公立医院跟进啦吓，睇下嗰个情况点样样，所以而家都系。在教会的服侍呢，我只能够维持半职啫，咁所以大家呢可能呢只係比较少见到我。能够再企喺度同大家分享，仲有戏同大家讲嘢呢，呢个唔係必然嘅事嚟嘅。我知道呢背后呢有好多好多嘅弟兄姊妹呀，即係为我祈祷，我同工嘅支持，喺度呢好多谢大家。或者开始我哋今日个讲道之前呢，我哋一起去祷告好冇。天父上帝，好多谢你，你赐下你的说话，你都俾我今日仍有机会服侍，求你俾我力量啊，有力量去传讲你要我讲嘅说话，亦都让我哋弟兄姊妹啊开我哋嘅耳朵，从神而嚟嘅感动喺我哋嘅心里边动工。我哋将一阵间嘅时间恭敬交托，求天父上帝嚟悦纳，祈祷奉耶稣嘅圣名，阿门。其实康复过程咧，当然系有时候辛苦嘅啊。咁啊，但系每一次嘅挑战嘅时候咧，我都醒起一句说话，就系、是、耶稣话：我不撇下你为孤儿。事实上咧，神每一次喺唔单止我啊，喺我哋嘅生命嘅里边，我相信大家都经历咗好多好多嘅同行。今日呢段经文咧嘅信息都系讲到上帝唔撇下佢嘅儿女。如果大家头先读呢段经文开始嘅时候有留意到咧，第一句就系那么我要问啊，嗱好明显啦，呢个系顺住上文嘅思路嘅推论嚟嘅，咁所以咧喺罗马书第九第十一章咧系针对紧犹太人唔信耶稣嗰个嘅情况而写嘅，所以今日我哋睇呢段经文之前咧，我哋都要先重温一下前面两章。对以色列人究竟讲啲咩嘢？我哋睇睇 PowerPoint 啊。第九章咧，亦都讲到咧，以色列人虽然系多，但系佢哋得救嘅剩下嘅余数嚟嘅啫。圣经叫呢一种叫余民，即系剩余之民吓。佢哋系寻求律法嘅义，但系达唔到律法嘅义。点解？因为佢哋凭着行为，未行信心。大家读过应该嗬。都系温翻下第十章嘅时候咧，保罗亦都好清楚佢哋，其实佢哋系有热心嘅对上帝，但系佢哋系唔按住真知识，佢要立自己嘅义，做自己认为啱嘅正义嘅嘢，唔服上帝嘅义。咁点唔服上帝嘅义咧？上帝嘅义乜嘢咧？其实保罗跟住有讲嘅。原来上帝的义就是基督，不服上帝的义的就是不是靠住基督，是拒绝福音。所以十章的结尾的时候，神更加说这班的人是什么人？悖逆顶嘴的百姓。即使是这样，神仍然说我整天向这班的悖逆百姓招手。新海译本更加译得全神，就是伸出双手，看到那个形象化，上帝伸出双手迎接他们，随时要叫他们回头。那以色列人怎么叛逆呢？由出埃及的年代开始，他们已经顶撞上帝，又时常杀害先知，去到新约的时候，他们更加将耶稣钉死十字架上面。但是神不是单给以色列人 机会回转，更加主动的伸出双手，不断去呼吁他们翻翻转头。神之所以要整天向贝尔伯特伸出双手招手，为什么？证明一样嘢就系佢哋唔肯转头啊嘛！如果唔系，上帝都唔使不断咁样做嗬。嚟到十一章，亦都系乜嘢啦？亦都系喺呢个上帝向佢嘅百姓不断招手呢个场景底下咧，系开展出嚟嘅。咁一开始嘅时候，保罗问咗个问题，就系上帝系咪弃绝佢百姓呢？点解保罗要咁问？呢个问题其实系好 make sense 嘅。从人角度嚟讲，呢班人早就应该被踢走噶啦，系咪？咁激气，但系佢话咧，神绝对没有。点解保罗可以斩钉截铁咁肯定话绝对没有呢？三个理由，亦都三个证据。第一就是以佢自己为例，佢话你睇下我。我都是以色列人，阿伯拉罕是我祖先，我属于便雅悯支派的。就是说什么呢？一个正宗的以色列人我都得救，就证明上帝没有弃绝以色列人，是吗？除了这个信息，其实保罗还隐含了两个重要的信息。其实保罗不嬲同呢班以色列人一样，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保罗之前不是得救，他怎么会得救？就因为他被耶稣的改变，他肯降服，肯接受生命的转变，他才得救。而且保罗也是迫害过基督徒，他的经历正正告诉一些的以色列人，你看看我，好似我咁样嘅人，神都向我招手，证明神仍然俾机会叛逆嘅人，佢就系活生生嘅人版嚟。第二个嘅证据就系神同人之间嘅关系。佢话上帝冇弃住佢预先知道嘅百姓。嗱，我哋要留意啊，保罗唔系喺第一节话神弃住了以色列人吗？第二节亦都唔系话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人，佢系话他的百姓。咩意思啊？佢嘅百姓，即系话上帝系好珍惜呢班以色列人同佢关系，系咪？预知嘅百姓系咩咧？其实预知就系预先所爱啊。冇错，以色列人拒绝上帝，拒绝耶稣。但是神并没有弃绝去早就所爱的百姓。怎么理解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电影，在去年做的，有没有人看过戏？有人看过？这套电影是改编自2010年在荃湾发生一宗的轮上意外，轮上惨剧。一对开茶餐厅的夫妇为了养家拼搏，日做夜做，24小时营业。他开那间茶餐厅是年终无休，在一个很平常的夜晚，一家四口在他的店头一起吃饭，吃完饭妈妈带着兄妹两个人回上楼休息，爸爸继续开工。但是睡到半夜的时候，哥哥突然间情绪失常，在厨房拿起把菜刀出来狂斩他的妹和他的妈妈。警察去到店头找他爸爸的时候，爸爸才知道他家人死了，剩下这个仔。他可以怎样面对这个仔呢？一个是自己痛锡的仔，又是杀死自己太太和自己的女儿的仔，凶手。他的仔最终被判入精神病院，因为医生诊断他是精神分裂。他觉得这个世界少些人好过多些人，所以由他家开始做起。 在复杂情绪的纠结底下，他爸爸仍然对他仔不离不弃，甚至咬紧牙根的改变他自己，去帮他仔重新的去建立他的生活。一则影评的标题我很喜欢的，他说什么呢？他不坏，他是我的儿子。这个关系就是维系住这个仔去到这个地步的时候，爸爸不放弃他的关系。人看中这种关系，创造人的神更加看中这种关系。调翻转头，如果我们自己承认是上帝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父，无论我们变成怎样都好，我们衰成怎样都好，我们还有路翻转头。所以耶稣浪子的比喻讲到这个小儿子，虽然一塌糊涂的生活， 生命是摇摇烂烂，但是仍然可以找住爸爸的爱，翻回爸爸的身边。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这种关系永远不得变的，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神对人的约是不会反悔。第三个证据，看回历史，在以色列人背叛上帝的时候，侍奉巴力，全国的人民大部分的人全部向巴力屈膝，但是上帝呢仍然保存一些属他的人。保罗引用犹太人熟悉的历史，列王记上十七章，是记载到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跟巴力先知斗法这件事，大家记得吗？当以利亚投诉上帝耶洗别要追杀他的时候，上帝说什么呢？不是得你一个人，我为自己留下了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事实上以色列人多次犯罪背叛上帝，上帝他有公义的惩罚，但与此同时上帝亦都有丰盛的慈爱，不会将他们全部毁灭。尼希米记亦都记载了百姓回归之后，他们自己都承认一件事，是什么？我们的祖先坏事做尽了，但是你即是上帝丰富的怜悯，你不全然灭绝他们，你不弃绝他们，是因为什么？你又因为有怜悯的上帝。神是一个有因为有怜悯的神。第五节，现在都是这个时刻都一样，原文有因此两个字，因此现在都是这样，什么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现在跟他祖先一样这么背叛上帝，而上帝亦都是好像当年一样继续的给机会这班叛逆的百姓，照着出于恩典的拣选，还有所留的余数，剩余之民，这个就是今日神在以色列人当中保存了接受基督的人。保罗当日亦都在他们的以色列群体当中看到上帝是保存了一些属于他的人，包括他自己，包括跟随耶稣的门徒，包括在五旬节信主的几千人，还有散居在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所以以色列人不至于全民的堕落，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怜悯。他说既然间是靠恩典，就不是靠行为，如果不是的话，恩典就不是恩典。这个行为指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努力的去守这些礼仪，做出律法的条文和传统要他们做的动作。保罗这里特别强调恩典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就是因为 一直以来以色列人都是恃着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有摩西的律法，有割礼，有安息日，有逾越节，种种的宗教节期，这些都是其他民族没有的标记来的，这些是足以证明他们有优越的身份，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做足这些事就是义人，就是得救的保证。保罗呢在第六节强调恩典，就是针对他们这种专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得救，而不是靠上帝恩典得救的信仰。总括来讲，一到六节究竟讲些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他是回答着神有没有弃绝以色列人的问题。那你可能会问，那这段经文跟我什么关系？以色列人有没有机会得救关我什么事？首先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这种关系是建基于上帝的约和神的应许。以色列人不断的叛逆背叛神，神都仍然乐意给机会他们。这个就是要告诉全人类听，上帝对人的怜悯、选召和救恩是不会反悔的，是永远有效的。正如诗人说，耶和华的善性，他的属性是什么呢？他的慈爱是永存到永远，耶和华的信实绝对不会反悔的信实，是直到万代。救恩的确据是建基在上帝的慈爱和信实的属性上面。如果神对人的选召和救恩和应许是随时可以不认数的话，那我们的救恩都危危乎，是不是？就算叛逆的以色列人，上帝都三番四次给他们机会回转，同样神今天都给每一个按他形象所做的人有随时回转的可能，因为上帝是慈爱又信实的神。只要我们回应上帝的招手，持续的信靠他，我们的救恩就有满满足足的安全感。因为上帝在他的人民当中留有余数，于是乎就区分了两种人出来了。第七节出现了两种人，一种就是什么人？被上帝拣选的人，而另外一种呢就是其余的人。而这班人呢就是顽梗不化的人。什么叫蒙拣选呢？蒙拣选就是那些对上帝的招手你肯回应，肯降服在上帝面前，不是再靠他自己，而是肯接受福音的救恩的人。其余的人呢仍然是死牛一边颈，坚持用自己的方法得救的人。顽梗不化的字可以表示，本来是一个医学的名词来的。保罗就用来比喻一些人呢，个心好像生了一些硬块，属灵的心是刚硬了。其实第七节都挑战以色列人的认知。对以色列人来讲呢，保罗这个所讲的拣选其实很硬意的，你试想想。他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寻求的并没有得着？我们以色列人来的，我们身份上面已经是上帝的选民，那么上帝还要拣哪些人呢？保罗这里所说的拣选呢，要强调救恩只能够从上帝而来，人是不能够用人力去得救。保罗就要告诉这班以色列人听，这个是专属上帝主权的范围，拣选是神自己的主动的行动来的。神不需要跟着他们的意见 意志，按他们的期望去拣选。神要拣选些什么人，不是由他们话事，是吧？他们都不应该妄想去支配上帝，操控上帝是不可能。那上帝要拣选什么人呢？神只是拣选那些愿意接受福音信耶稣的人。所以在得救和称义这件事上面，以色列人是没有任何的优势，他们和外邦人是没有分别，因为任何人只要愿意信耶稣就能够得救。这个信息保罗在第十章讲得很清楚，就是什么？凡信耶稣的、信教他的人是必蒙受。希腊人和犹太人，即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并没有分别，因为凡求告主的名就必得救。如果我们看圣经和合本一到十节的标题，一个而已，就叫以色列的余民。其实余民的篇幅在这里只有第四、第五节而已，余民亦都只是少数少数嚟嘅咋，吓留低落嚟嘅人嚟嘅咋。乜嘢大多数啊？嗰啲其余的人才是大多数。呢班其余嘅人，佢覆盖面系好阔，有好多人系属于呢个类别。呢班人好有代表性嘅。如果你睇第十章，呢班人系咩人呢？这班人是对神有热心的人来的，他们都追求义的，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他们这么努力都得着不到，还成为了顽梗不化的人呢？没错，他们有热心，保罗说什么？不按着真知识。没错，他们追求义，但是他们要的是自己的义，而不是神的义。所以寻求是寻不着。不知道大家试过找东西没？找东西最重要是什么呢？找啱地方。如果我将我电话留在家，我回到 office 死命地抄我那个的背囊，就算我找到个烂晒都好，我找不到啊？找不到。为什么？因为不在这里嘛，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找那样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找得到。他们寻求没得着，是因为他们找错地方。他们在律法、在规条、在他们的传统上面去找寻求义，其实这个是寻求自己的义，而不是神的义。就算我们多热心都好，多积极去满足律法的要求，去几积极去做足礼仪，他们完全都得着不到任何的东西。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一个比喻很有意思，是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有没有记得？去耶利哥的路上，有一个人被人打到半死，一个祭司，一个利未人经过，他们是神职人员，我们说他是服侍神的人，应该很敬虔的人，但他们有什么反应？见到人家打到半死晕路走，为什么他们晕路走？因为他们敬虔。因为如果他们掂到死尸的时候，他就不可以侍奉上帝，我要侍奉上帝我就不可以冒险，这个人被人打到半死，我扶起他的死在我的手上的时候，我变成掂死尸，那我怎么服侍上帝？他们所追求的是不是义来的？是啊，但是这个是人的义。没错，他们守着律法，但他不知道律法最重要是什么。耶稣说什么？律法最重要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邻如己。以为以心侍奉上帝，其实你可能是得罪上帝。 所以服侍人的人，服侍神的人应该说，如果只是死命去做，很努力地做，而不去爱人，不懂得去爱的时候，其实他是在打空气，他是违背神交托给他的职事。同样教会都是，如果一个教会只是懂得推广事工，不懂得去体察弟兄姊妹的需要，不懂得去关心一些未得之民，他是违背了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也都违背了他们存在的意义。环境不化是一个什么的境况？第八节告诉我们，上帝给他们昏沉的灵，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直到今天。其实这个是勾勒一幅犯罪的状态，人在犯罪境况里面的状态就是这样的。在爸爸的电影里面，他仔行凶的时候，他是被他内心的可能他幻听一个声音叫他这样做，斩他们。他追随了他内心的声音，他妹他妈妈的惨叫无动于衷，听不见，斩了他妹妹妈妈几十刀，整地都是血，他看不见自己那种的残酷。保罗引用的圣经是《申命记》第29章，但我不花时间去考究《申命记》29章本来是讲些什么东西，我们反而应该将焦点放在保罗引用这段圣经他想表达些什么东西。保罗所讲的是寻求自己的义的人那种的无知。昏沉的灵是什么？就是在属灵的层面的里面，他没有知觉，属灵的麻木，对神的智慧没有反应。但从字面来看，第七、第八节好像是讲的，因为神拣了一班人，没拣这班人，这班人就变成了顽梗不化，还有上帝又给他们一个昏沉的灵，是上帝给他们的，搞到他们呆呆滞滞。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我们会得出的信息就是什么？是神搞到他们这班人不信耶稣，神拣了一班人得救，而另外一班人呢，踢到了地狱，填满地狱，是不是？这个就是上帝的属性呢。我们要留意，圣经一些极为严厉的经文呢，是很多时候用主动的语态，譬如说神给他们，神使他们，譬如神使法老的心光硬，这些去表达上帝的惩罚和审判。你试想想，上帝既然主动的天天整天向悖逆的百姓招手，又怎会专登搞到他们没有反应，不信他？他不是在玩人，他在玩自己，是不是？当人习惯的去拒绝上帝的招手，拒绝圣灵的感动，久而久之会去到一个地步，就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些的召唤完全没有反应，对真理的抗弱性，我说这些是他们的心就顽梗，他们的灵就昏沉。既然他们自己一意孤行要这样做，记得罗马书第一章讲什么？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是不是？以致他们最终要承担这种任性妄为那种严厉审判。神容让人的心光硬昏沉，看不到神，听不到他的声音，这个是人自食其果，也是神对人最大的审判。 他们怎么会执迷不悟的呢？保罗说，既然他们对上帝有热心，是不是又追求义了，照计是好东西来的。其实问题就是出在这里，追求义啊，有热心啊。义就怎样？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义无反顾。当你觉得你自己所做的事是正义的时候，你就不需要有反省，你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你不会怀疑自己做错事。这个人最大最大的盲点，自义的人是不懂得悔改的。其实保罗都是这样，当保罗还是扫罗的时候，难道他没听过福音的吗？就算他以前没听过，使徒反为基督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在场的，是不是？他听到使徒反的讲道的。当人要用石头打死使徒反的时候，他是支持使徒反要处死的，还要帮打死使徒反的人看衫，只因为他听过福音，只因为他知道耶稣，他才认为这些福音，这个耶稣是对犹太的律法构成极大的威胁。基于他对神的热心，他要必须要积极铲除这帮人。当人认为自己做的事是正义的时候，真的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到。不要说正义，愤怒都是火遮眼，什么都看不到。特别是觉得自己为神工作，更加是神圣不可侵犯。所以有些人可以一面高呼真主伟大，一面可以去杀戮无辜。直到保罗带着首领去大马士革去找捕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光照他，亲自挽回他，而他亦都在上帝面前去跪低，去认罪，去降服。所以保罗很清楚什么是叫靠耶稣的恩典得救，他亦都更加清楚什么叫横梗不化昏沉的灵。所以他说，我可以为他们做见证，他们是真的有热心的。是啊，他曾经都是这样。其实做基督徒会不会有时都是这样？我亦都听过有些基督徒是出于好意，他虽然信耶稣，他讲的见证是夸大了很多，很戏剧性，很感人，但不是真的。有些教会他为了一个美丽的一个动机，想多些人回教会，多些人信耶稣，于是用残恶式的方式要交数。这些是追求上帝的义，还是追求他们自己心目中的义？其余的人是大多数，这个的范围是很阔的，很容易就落入这个的队伍的里面。第九节引用大卫的说话，诗篇六十九篇，大卫都说，愿他们的筵席变成网络，变成陷阱，变成绊脚石，成为他们的报应。一路一路讲下去，这首诗其实是大卫对他敌人的咒诅诗来的。保罗将大卫的祈祷发生在敌人身上的事投射到去拒绝福音的犹太人身上，意味着什么？这班是不化的犹太人，正正就是跟神敌对的。他们的眼睛昏花看不见，他们时常的弯下他的腰，弯下他的腰就是一个奴隶的服侍、那种的样子。这一幅是什么图画？这一幅是一幅筵席的图像，筵席表示丰足啦， 安稳啦、富裕啦、享受啦。大卫咒诅佢敌人啊，话佢哋以为自己喺欢乐嘅场景，喺安稳、喺享受嘅宴席嘅里边咧，其实呢个宴席正正系佢哋嘅陷阱。佢哋唔系享受紧宴席当中所捉翻嚟嘅猎物，佢哋自己先至系被捕捉嘅猎物。因为持续在罪里面亨通，对恶人来讲是最大的惩罚，他们永不回头。当恶人沉醉在他自己邪恶的狂欢里面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只是严厉的审判，这个就是报应，他们的报应。所以呢，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保罗用这个熟悉的他们所熟悉的诗篇去提醒他们，去警惕他们持续心硬，你有什么结果。在总结的时候，我想跟大家看看第一到第六节的经文是讲什么的。第一到第六节是安慰性的信息，是讲紧上帝唔会弃住佢百姓，正如第十一章睇落去，你哋迟啲会睇到嘅就系、是、上帝嘅恩赐选召系唔会迟回嘅，救恩系基于上帝嘅信实慈爱，呢、这个最稳阵、最唔会变嘅。只要我哋唔背弃上帝，一生喺上帝嘅里边跟随佢，我哋就唔会惊失落救恩。保罗话神唔弃住佢百姓，其实不单止是对以色列人讲，今天我相信在座当中，我们很多都是基督徒，大部分的都是弟兄姊妹主内的信了很久。从属灵角度来讲，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单止是这样，更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我们更加是什么？神的儿女。因为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从神生的，就是他儿女。这个关系是比神的百姓更加亲密，我们更加要好珍惜。所以神是不会弃绝他的儿女，这都是第一、第六节给我们的信息。第七到第十节是警惕性的，没错，我们因为信了耶稣得到上帝子女的名分，但我就问了，子女会不会背叛父母的？你们说呢？额头，事实上周时会发生这些现象，耶稣基督浪子的比喻都反映出这些现实了，是不是？我想结束的时候借用诗篇第一篇去总结今天的信息。这首诗大家都很熟，同样是讲了两种人，一种是叫义人，一种是叫恶人。当我们读到啊，这首诗呢很美丽啊，讲到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安时候，结果自节不枯干，这些义人的一个景象的时候，我们 很自然就将自己代入是义人那边，但很少反省我们是不是真的喜欢耶和华的律法，就是思想他的律法的人。恶人和义人是没有自作在额头的，恶人如果他能够离弃恶道，不再对上帝傲慢，在上帝面前降服，他一样可以因信称义，是不是？反过来我们信了耶稣，但是当我们在真理里面站不定脚的时候，见到一些恶人、罪人、目中无神的人可以在生活上面这么风光的，时时亨通的，过得这么好的，赚快钱的，我们会觉得很羡慕，就去跟随了他们，认同了他们，跟他们埋堆， 我们不经不觉其实就是排紧恶人条队。这个就是第九节所讲的，你们的亨通变成网络，变成你的陷阱，变成个报应。那你说了，我不是这么自愧的，我追求成长的，我追求属灵生命的一个长进的，好不好？好。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日子都参加音乐侍奉，在我和我认识合作的人当中，有一个我特别欣赏的唱作歌手，他写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他信了主很久，一直都是很热心的侍奉，但是他后来就加入了石安教会。有没有听过石安教会？我们很担心他的信仰出了问题，于是就约他出来谈，就问他为什么你要加入这个教派呢？他就说，我回到教会这么多年，圣经我听到很熟，崇拜讲到讲来讲去都是那些东西，我觉得自己没成长啊。但是我听梁牧师讲到很振奋，是我未听过的东西，他给到我新的刺激，令到我觉得自己很有提升。我们跟他怎么讲都好，听不入，真的看不见听不见，当然是未听过他说的东西，因为圣经没有讲的嘛，这些不是圣经的东西来的嘛，是不是？又但是好像讲了圣经，你觉得很刺激，当然是刺激啦，一时教你喝双氧水，一时带你上大帽山等耶稣回来，但是当你蒙蔽了自己，觉得你自己所追求的是义的时候，义无反顾，永远不会反顾的时候，着了迷的时候，我们怎么说他都收不到，怎么劝都听不入。那时候开始我们没合作，朋友都没得做，对神有热心又追求灵命成长，这个是神喜悦的，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不是按着真知识，不是按着上帝的属性，不是持守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原来一样可以变成顽梗不化，一样可以沉沦的。但是很感恩，很多年之后我听到人说，这位朋友已经离开石安教会，回到一间正常的教会，这个绝对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人的作为，上帝果然是没有弃绝他的儿女。没错，我们要追求成长，但是不单单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这位朋友都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但是还要昼夜思想神的律法。为什么上帝有这些律法？究竟上帝的律法所指向的是什么真理？上帝设立的律法的目的是什么？上帝的心意想我们怎么做，以至于我们的信仰不会好像耶稣所说的这个利未人和祭司流于那种形式化表面化，而自己也觉得自己很神圣。但愿上帝的说话成为我们的提醒，好吗？我们有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你都给孩子能够完成分享这个信息，这个是你给我的力量。我们也都要打开我们自己的心，在神的面前我们检视我们自己，今天我们的光景，我们属于哪一种人？我们是不是肯去思想上帝给我们的律法，思想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以致我们能够更加肯定的去跟随我们的神？求你加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够有属灵的眼光，有一个谦卑的心， 睇得见，听得入。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嘅圣名。你随便一回应，呢度都有 QR code 回应。如果大家对于讲到有咩回应、反思，你可以写低，亦都可以将大家。